好，我们打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七至十九节。大卫作哀歌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，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。这歌名叫公歌，写在亚撒尔书上。歌中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启示真理的上帝，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宝贵的圣言，求你将已经启示我们的话语解开，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晓你律法的奇妙，知道你要借着扫罗的经历向我们说话，借着扫罗失败的人生使我们引以为戒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，大卫的一句感叹，既有惋惜也有遗憾，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一种提醒，我们要以史为鉴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愿主借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知道啊，圣经记载了很多的人物，有的呢流芳千古，有的遗臭万年，有的精彩纷呈，是传奇的一生，有的是卑鄙龌龊，苟且偷生，也有的是可歌可泣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人物是以色列的开国元勋，第一任的君王扫罗。我们知道啊，美国的国父是华盛顿，那么中国的国父是谁呢？是孙中山啊，不是毛泽东，也不是蒋介石啊。中山先生他推翻了这个封建帝制，创立了中华民国啊，国共两党共同推他为国父。那么以色列的国父是谁呀？是扫罗，不是1948年复国的那个，那是复国啊。在3000年前以色列建国，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，然后分国，最后亡国，到1948年叫复国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位是在3000年前的开国元勋扫罗。那么从圣经上看呢，这个人是一个胆小怕事，忘恩负义，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口是心非，推卸责任，嫉妒心强，是这么样一个人。但是大卫却作歌颂赞缅怀，称其为大英雄。当大卫听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在战场上被杀的时候，他就发出一声感叹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大英雄何竟死亡。这不是一个问话，因为这个话的后面是感叹号，不是说大卫不知道问为什么死亡，他早就知道答案。他这是发出一个感叹，一个提醒，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的君王被神所重用的，怎么最后被神所厌弃，被外邦人所击杀，最后在战场上自杀而死。哎呀，你看本来在这个撒母耳记的第九章啊，上第九章记载，当时拣选扫罗的时候呢，扫罗是很谦卑的，说我是便雅悯支派当中至微小的，哎呀我不配。但是神拣选了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按理说呢，他应该向神感恩，谦谦卑卑的好好的侍奉神和治理国家。可是你看到了撒母耳记上，从十三章开始，扫罗就一错再错，一直走下坡路，完全凭自己的意思开始不尊重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扫罗的人生中，他的失败来剖析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凄惨的人生结局。我分三点，第一点，轻神所重。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啊，到这个八到十五节记载呢，非利士人呢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扫罗在撒母耳约定的时间呢没有来到，就自己献祭了。 所以撒母耳就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所以呢这个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哇，这一个话是何等的严重啊，就要废了你了啊，神要废了你了。那么我们说扫罗他为什么要献祭，扫罗可不可以献祭？那么按理说你得是立位支派，而且是亚伦的后裔，那么扫罗是便雅悯的，当然他没有资格献祭。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，那么撒母耳是先知，对不对？撒母耳能献祭。那个在约拿书里面那些得救的水手他们也是在这个风浪过去之后啊，他们向神感恩，也向神献祭。其实这个献祭本身倒没有什么，倒是因为这里面记载什么，他是勉强献上。那么扫罗为什么要献祭呢？第一个是要赢得民心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战争的悬殊，非利士人那人多啊，这个兵强马壮，非利士人人少。在这个古代打仗之前呢，不光是以色列啊，所有古代的国家都有这样一个什么呢，一种惯例吧，就是在战争之前要祭拜他们的神，以便鼓舞士气啊。因为献完祭之后，这个悦纳了神，悦纳他们的祭之后，士兵就士气大振啊。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役啊，这是兵法，这是他们要借此要给士兵加油。扫罗这个时候献祭，他是为了要赢得人心。我们说赢得人心好不好？好啊，做一个君王啊，得民心者得天下啊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。但是他忘记了立王废王都在于神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你服务于民赢得人心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这个王是怎么当上的你不要忘了，是神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你要向神负责啊，你要做神喜悦的。第二个，他是要赢得战争啊，所以呢他就要借着这个献祭使这个民心挽回，然后要打赢这一场仗。扫罗这个表现呢，让我们体会到他的生命里面，他认为一些宗教的礼仪可以代替对神那些宝贵的信靠，所以他这个献祭啊，献祭，所以为了要得到人心，为了要赢得战争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有人说了啊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，同样多祷告多有祝福，这个话本身没错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祷告而祷告，你的动机就不对了，你是在和上帝做交易。我们祷告是向神什么？祈求、感谢、赞美啊，是要向神来倾吐我们的心声，是要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更加的顺服神。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他的献祭的这一个举动，导致了神借撒母耳说呀，神要废了你。所以重要的是什么？他勉强，他没有凭着信心献上，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啊。所以他忘记了他背后的力量是耶和华上帝，他老是拿眼前的非利士人的兵马和他的兵马啊来做比较。那我们也看到了，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在遇到一些危险患难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也看环境过于看神呢？你看，在当以色列人呢在这个进迦南之前呢，这个有十二个探子啊去这个探听那地的情况，然后回来他们有一个一致的意见，就是那地啊是流奶鱼蜜之地，是这个肥美啊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有一点不一致的，就是另外的十个探子说呀，我们去得不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得不到，他们那个人呢太高大了，我们像这个蚱蜢一样啊，所以那个不能去打这个。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4:7-9，这是加勒和约书亚的意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，那么当同样是12个探子，那10个人是没有信心的，他们是拿迦南人和他们比较，加勒和约书亚呢是拿耶和华给他们做比较，他们背后的力量是来自神。虽然自己身材矮小啊，虽然我们不是骁勇善战，但是与我们同在的是神。在扫罗的生命当中，当他看环境过于看上帝的时候，他就走上一条擅自献祭的道路，就勉强献上，走了一条什么悖逆耶和华的道路，是不讨上帝喜悦的。那么同样在新约的马可福音4也记载了一件事情，也是如此。当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，耶稣在船头睡着了，海上突然起了风暴啊！这个时候他们就埋怨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他们向耶稣发出了怨言。当时的门徒也是看环境过于看上帝啊，然后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，就平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也是不容乐观，疫情严重，山火肆虐，大选当前，暴乱未止，经济下滑啊，人心不稳，看到各处都是一些不安的景象，都是一些不好的现象。但是当我们的眼目往上看的时候，看到云上太阳，看到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看着天天保守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就不会失望，你就不会灰心，不会软弱。那么我们看到扫罗，他就是因为看环境过于上帝，他就擅自献祭，勉强献祭，所以神说怎么样，我要弃绝你啊，我要把你废掉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点，他是轻神所重。第二点，爱神所恨。在撒母耳记上的15:1-9，记载了这个扫罗要与亚玛利人征战呢，撒母耳就对扫罗传递上帝的命令，说要把他们全部杀尽啊！你看这个15:9啊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你看神给他规定的是全部都要杀，因为在出埃及记的17记载了，亚玛利曾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恶待以色列人啊，并且他们所犯的罪已经到了神说不可饶恕的地步，所以神吩咐扫罗将他们灭尽，是来代替神公义的审判。我们知道只有神他是绝对的公义的，他是审判官啊，在我们人看来啊，有好有恶有善，但是在神看来，他说这个是恶的就要杀。但是扫罗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也是凭着仁义，凭着血气，在前面我们说他献祭的事情他就已经做错了。面对撒母耳的责备，扫罗说啊，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扫罗在前面一件事情上就在推脱责任，在叙述自己的这个委屈，他的理由是什么？撒母耳，你也没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啊，是你来晚了，不是我不好。而且呢，说这个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啊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所以我就勉强。他讲的这些全是这个自己的理由，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、撒母耳身上、非利士人身上，好像自己是无辜的。但在这一次扫罗又被这个撒母耳责备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啊？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，哎，在这个15:15。所以他又一次的把责任推脱给了别人，表明自己是清白的。所以这个罪从亚当夏娃以后就屡禁不止。 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神为他说，你为什么吃那园中树的果子？我吩咐你不可吃的。他说是你、女人说是蛇引诱我吃的、然后男人呢说是你给我的女人引诱我吃的。总之没有自己的责任、其实我们从圣经拿这个扫罗给大卫来做一个比较，我们看到大卫犯的罪也很大呀。大卫这个与八十八的奸情，用计谋杀死了自己忠心的战士乌利亚，最终娶八十八为妻。他犯了十条诫命里面的两条，杀人和奸淫的罪、那么你要看到保罗呢，那个扫罗呢，好像也没有犯什么太大的罪，但是问题的差别却在于对罪恶的态度上。大卫称为是合神心意，他的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杀人奸淫的罪呀，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写下了诗篇的五十一篇，大卫著名的忏悔诗。当先知拿单指责大卫犯罪之后，他能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能在神面前认罪，这是他的可贵之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啊，也有悖逆呀、这个或者有软弱，但是悖逆不去认罪才是最可怕的表现。当然了，犯罪也可怕，但是可怕的是如果你不认罪继续悖逆，你就一错再错，最后就是这个不可收拾了、那就被神所弃绝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的孩子犯错了，被你责备的时候他还是嘴硬死不悔改，你能高兴吗？那么如果他要是认错了，下回我不敢了，那这才是一个好孩子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，就像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讲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要从扫罗的经历当中得着警戒，在悖逆之后千万不要再强调理由。所以撒母耳直截了当地告诉扫罗，耶和华爱什么恨什么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、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然后下面一句非常重要，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。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了，说到行邪术、拜偶像拜假神，这个我们没有，这是亚玛利人的罪。但是神说悖逆的罪和顽梗的罪和那个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可能也不拜偶像、我们也不去烧香拜佛、去算命，这个可能都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行邪术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是绝对的完全的顺从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呢？你是不是也有顽梗，也有悖逆，也有不顺从呢？那么这个在神看来是和那个是一样的。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九节说到，神喜爱什么？公义，他恨恶罪恶。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，我们要爱神所爱，恶神所恶。今天这个世界想方设法的来吸引我们，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、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得到了改变，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。就像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讲说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所以我们通过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了扫罗他是怎么爱神所恨、下面我们看第三点，是妒神所选、嫉妒的妒。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、十八章一到九节，扫罗一次一次的悖逆，上帝就另外兴起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在各方面呢都表现得出色，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就是打死了巨人哥利亚，从此之后大卫是一战成名、 啊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从那之后啊，大卫就开始嫉妒。其实我们说嫉妒，每一个人都有啊。从始祖犯罪之后啊，看到谁比我们这个长得好啊，成绩好啊，有钱呢、啊，这个各方面和特别是和你亲近的人啊，都会有所。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罪恶要控制在萌芽状态。扫罗嫉妒大卫，真的像火在里面烧啊。其实我有时候在想，扫罗完全没有必要嫉妒大卫。他和大卫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大卫是他的女婿，他这个杀死了哥利亚之后，他就把女儿米迦就嫁给大卫了。然后大卫对扫罗是极其敬重的，他们从年龄上，从辈分上，从各个方面，他完全没有必要啊害怕大卫对他怎么样。所以他真的是魔鬼入了他的心，他这个嫉妒啊不是一般的嫉妒。他屡次想杀害大卫，神都保守他。但是大卫呢，有好多次机会可以杀扫罗，但他怎么说？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其实扫罗每次杀完大卫没有杀成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很后悔，他就这个就给大卫就认错啊。特别是大卫当然要杀他，可以杀他的时候，但是都放过他了，他就觉得哎呀，我太对不起大卫了，每次都是说哎呀，好像要改了。所以呢，我说他是一个言而无信、口是心非的人啊。但是后来还是要去杀大卫呢。看到扫罗什么？他不是看到扫罗的不好，他是看到扫罗背后是神所搞立的啊！千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就像今天有句话说：“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”所以我们不可论断人。当哪一个人不好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审判他的是谁啊？是主。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是这个人背后的上帝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扫罗不仅嫉妒大卫，而且在追杀大卫这件事情上，他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记载，啊、哦，又停了，哎，从几分钟开始停呢？嗯。哦，那就差不多，一共才，你听一下到哪里？嗯，哦，那就是才停，刚刚停，那不然从第三点。对，第三点整个的，嗯嗯嗯嗯嗯，哦，是是是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有这样的，嗯。好，嗯 ，OK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点，妒神所选，啊，就是嫉妒的妒，在撒母耳记上的18章1到9节啊，记载了这个扫罗呢逼迫大卫。当扫罗一次一次的悖逆，上帝就另外兴起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在各方面表现出色，让扫罗心生嫉妒。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当大卫杀死了巨人哥利亚之后。所以妇女们就称赞吗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所以扫罗说，哎呀，把千千归我，万万归大卫啊，只差宝座没给他了。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扫罗就嫉妒他。其实我又在想啊，扫罗完全没有必要嫉妒大卫。扫罗和大卫是什么关系啊？大卫是扫罗的女婿。大卫打了胜仗之后，扫罗就把女儿米迦嫁给了他，然后无论从年龄从辈分，他完全没有必要嫉妒。而且将来扫罗你做了太上皇，对不对？大卫好好的孝敬你，好好伺候你，从哪一点讲都没有问题，放着好日子不过。 他就是要嫉妒大卫，就屡次要杀他。但是呢，大卫呢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扫罗啊。有一次扫罗在这个大捡，在解手的时候，那大卫把他的衣袍割了一角，就知道我要杀你还不是易如反掌。那每次呢，扫罗都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对不起大卫，哎呀，我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可是他怎么样，他是言而无信，口是心非的人啊。每次过了之后心又硬起来，又要杀大卫。所以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？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虽然扫罗不好，但是大卫看到他是受膏的，是神所搞立的啊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大卫不敢杀受膏者。今天有一句话也是说，叫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所以大卫因为敬畏神，就对神的仆人尊重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论断人啊，看某某某谁不好，因为审判人的有神啊。连保罗说，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我自己。那么扫罗不仅是嫉妒大卫，在追杀大卫这件事情上呢，他还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在撒母耳记上的23:7记载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躲在基引拉。扫罗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。哎呀，其实扫罗明明知道嘛，撒母耳给他讲说，神不喜悦你了，要把你废了，要立大卫做王，是不是？而且他自己犯的错自己都知道，但是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呢，是典型的犯了第三条诫命，妄称耶和华的名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思考，我们有没有为了要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以假借神的名，假传圣旨啊，利用这个圣经断章取义来达到自己的利益的？什么叫妄称神的名？就是借着神，就是不尊敬神的名，借着神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就叫妄称神名啊。所以扫罗就是犯了第三条诫命，用属灵的包装啊，用这个用神的名来做掩饰。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犯的错误。最后，大卫的一声叹息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，引起我们后代人的思考和警醒。当我们回顾大卫之后的这3000年历史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属灵的领袖也没有听取大卫的警告而重蹈覆辙。我们为何会失败呢？扫罗轻神所重，爱神所恨，妒神所选，究其失败的一生，眼倦长思，痛定思痛，扪心自问，我们身上是否也有扫罗的影子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愿神光照我们，愿借此篇我们共同勉励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把敬畏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一生都敬畏你，遵行你的话，有你给的聪明智慧，不偏离你的道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赞美你的话常在我们口中，爱你所爱，悟你所悟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求你从我们中间除掉一切的嫉妒纷争，因为经上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一个广大的胸怀，学会接纳，学会认同。愿扫罗的罪不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你说深渊在你，你必报应。谢谢主，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